各位小宅女、小宅男，除了在家躺着追剧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吗？今天就来和你分享《原神》这款手游，给你们在家耍废。《原神》这款手游操作很直觉，游戏小版本也非常适合，是一款开放世界 RPG 游戏，每个角色都非常卡哇伊。而且这游戏下了重本，找了许多日本人气动漫知名声优参与角色配音，玩起来情境代入感超强。游戏里的开放世界地图涵盖城市、荒野、山脉等多个区域，可以完全自由探索。不想要破主线任务，想要先去拍照、打怪、收集物资也可以，很适合想要疗愈一下的佛系玩家。原神主线和支线任务超过100个小时，可收集超过40个角色，还有祈愿抽取新角色和装备，多元玩法随你挑战。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 RPG 游戏《原神》，想了解更多游戏厉害的地方和详细资讯，可以到资讯栏哦。今天就一起《原神》启动。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是我们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某一天被送去钢琴老师家，然后每次王彦之先的时候，我就会在外面就是非常的焦虑，然后想说怎么办，我要装病还是装死还是装什么，可不可以逃过下一堂课。
你小时候想过装死哦？很不简单，
就是任何可能都不要放过啊。
OK，
收听小热闹，我是燕之，
我是红之。哇，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我觉得蛮好笑的。
怎么说？
因为就是之前大家就疯传那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个小学的兄妹，他们的那个行程一天的 schedule 很爆炸。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哪一天？就有一天你跟我说，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夸张，然后传那个给我看。
对，大家就在疯传说，竟然一个小学的兄妹，他们是早上5:50、6点不到就要起来写功课，
对，
然后去上课，上完之后再去补习班，补习班完最夸张的是要在车上吃东西，
在车上吃用餐吗？
这是 idol，
我记得他是一个那个 Facebook 的一个截图嘛，
对，
然后他就写说在车上直接用餐，
用餐完然后立刻就是。在练那个乐器，因为音乐课要练乐器3小时。
等一下，练乐器要3小时吗？
可能有些比较难啊，就要反复的练习。
然后练完，你以为就这样就休息了吗
？No， 还要念英文，
念完英文再睡觉。
而且他的睡眠时间只有6小时，
这甚至比我少
Every day
我说现在小学生都这么忙吗？
对，那时候就疯传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说：天哪，我们小时候有这样吗？我们以前好像真的也有上一些才艺班的经验吧。
对，而且我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忙，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你知道现在竞争很激烈嘛，然后大家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一些家长就希望说我要早点开始，尤其是台湾人就希望你知道抢先。
首先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也30几岁嘛，身边会有一些人已经为人父母，
没错，
对，我们就是有时候会被旁边的这些同学们吓到，他们育儿就是多么想要让他们赢在起跑点。
我看到最多是他们就希望可以去一些比如说双语幼稚园啊，
这必须的，
这一定要的嘛，就是一定要从小就 English 啊、
yeah.
而且他们就是甚至是婴儿都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教他们爸爸妈妈这样，他们直接教他 Apple Dog。
你说在还不会讲妈妈的时候就会 Apple 了
吗？对，你希望你的小孩看到你第一句话是 Dog，你这是什么心态啊？
对对，他们就会很骄傲说他们的小孩已经会英文单字，
然后他就会把婴儿搬出来，然后说你看哦，来这是什么，然后那小孩说 banana， 然后他就觉得说好棒这样子。
那你不是要分享说你的朋友的小孩的数学有多困难吗？
对了，你看小时候读太多书现在就很容易脑雾，就是我那天去找我的朋友嘛，他小孩现在是大班，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就是还是快乐学习当中嘛，就可能就是吃吃点心啊，画画自画像之类的，就打开他的工作，再打开他的作业，抱歉
不要透露他打工的
对不起，他去打零工这样子、
okay.
就打开他的作业簿的时候我吓傻眼了，他甚至要背英文单字跟做一个3位数的加减、欸、
三位数我现在可能要拿出我的手机、欸、
我会直接放弃拿手机起来计算啊，可是他一个大班他就要算比如说999+358这样子。
天哪，那真的好难哦。
就是你们到底希望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子呢？
可能就是父母压力也很大吧，因为像我的有些朋友甚至也是让他的小孩要唱英文的儿歌或是要背唐诗，有吧？
一定要的啊，就是带出去炫耀的时候就说来来来，春眠不觉晓
这什么咒语，就讲了就会有就是被摸头的咒语啊。其实我觉得为人父母心，我们要试着揣测跟理解啦，因为毕竟都是灌溉自己的爱嘛，然后也希望说哎，他是不是其实有可能是神童呢。哦，对，就是我的基因可会不会负负得正。
所以这对兄妹他可能也是他爸妈就想要先测试一下说他们是不是可造之材。
对，我先测试他的底线在哪里，就像你第一天报道的时候，老板也会测试你的底线，先给你一个你没办法负荷的工作量。
你看看在资本主义下面长大的小孩就会变成这样。
对啊，所以我想说那时候就是除了念书以外，就是有花很多时间，不论是现在的就是家长来说，他们一定会让他们去念双语啊，然后学钢琴啊。那我就想说哎，来找王彦之讨论一下说，那我们那个年代到底都在学什么啊。
大家一定会有共同回忆的，因为像在网络上就王宏之之前就传给我看一个就是网络疯传十大没有用的才艺，
这个我真的快笑死，是很多时代的眼泪。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有共感，你赶快念一下。
首先第一名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就是珠算。
珠算真的是每个人都被送去学一下哎、欸！
我跟你讲，我甚至不知道那些算盘去哪里了、欸、就大家都拿来跪而已啊！大家都讲说跪算盘，跪算盘，就是因为大家学过珠算，才有算盘可以跪、欸。
不是那个算盘真的很小一个，膝盖有办法吗？
你说那个重量吗？压下去、
啊、很恐怖哎、欸！
那我们两个是有学过珠算的吧？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被送去个可能一两个礼拜。
然后
失败了，这个专案宣告失败。
而且我相信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说，哦，因为学珠算的人就会心算，那这样子以后数学就会学得比较好。
对，
大部分人是这个理论，对吧？
对。
可是那我觉得这已经被我们黎族就是一个否决了。那你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数学那么烂呢？对不对？就是如果大家都学珠算，照理来说大家都数学就会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效的。
我在猜想，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或是电脑，就大家那么普及，所以会算数的人其实真的还是相较于吃香的。
你说如果可以出去心算个几次，然后大家就觉得你是聪明人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年代有可能啊。
好，我们看下一个，第二个是书法。
书法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可是在我不是说我们呢、喔、我是说我哥可能就是在比我们年长个可能五岁以上，他们以前听说就是课堂上学校小学是要写书法的。
天啊，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有人是这样子讲说，到底是谁在那边传的谣言。就是有一种说法是你书法写得漂亮你字就漂亮，有吗？你有听过这种想法吗？
那字漂亮人也漂亮吗？因为就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谣言。
哦，你知道字漂亮已经没办法影响到你了吗？
字漂亮怎么样
？So what？反正我现在传简讯啊，
最后要讲人漂亮，然后人生也漂亮，这样我才可以。
好，我觉得这些行销手法要想清楚。
但是也有人说那时候书法是为了要专心。
哦，你说定下来吗？
对，因为你心不静，那个字不会美。
哦，你这手要很稳，这样
子，就不然就一直抖啊。
好啦，我觉得也许有他的一些你知道根据。那下一个
是网友吐，对不起我一直说，可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已经很少在写字了。
这的确是啊。
好啦，
那下一个是绘画，有没有？
欸，有中欸。
你有中吗？
我们有被送去画画。
我们有被送去画画，
你看甚至还不记得。你看有多可怕。
我们是学那种素描吗？画人的还是说
都有？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美术体验班。
OK，
就是送过去，然后可能爸妈也希望说哎、欸，没关系老师你就看看说让他开发一下，不论是素描啊还是蜡笔啊还是怎么样，对于色彩有一些感官的一些开发。
那请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两个礼拜又失败了？
我到现在还是只会画火柴人、啊。
我觉得绘画真的是我人生现在很低落的事情欸。
我觉得已经比我好了，我真的不敢。
好，那下一个我觉得大家也很有感是钢琴，这一定有的吧？
钢琴或电子琴吗？
对，
他们上面写的
比较有钱人可能会学电子琴吗？因为可能可以搬回家之类的。
钢琴比较贵吧？
那钢琴可能就只能在老师家练习啊。
Whatever， 你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太会弹钢琴的人才会讲这种话。
我们只在意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确实，我们那个年代，就可能二十多年前，可能真的是每个人家里面小时候如果有资源的话，都会妈妈都会想让他学钢琴吧。
对，因为我记得你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中山女高嘛，
对，
然后有做一个统计说班上有多少人会钢琴。
对，大家猜一下现在心中想那个数字。
错了。
你根本就已经
是90。哎、欸，
90？
你们刚刚有人想90吗？我才不相信。你刚刚想90的保证你也是中山女高的。等下，你的意思是说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不会弹钢琴？
对，老师还会问哦，说班上谁不会弹钢琴，
你说是不是
来当指挥？
是不是就合唱？就是比如说音乐课的时候，然后老师说谁要伴奏，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吗？
每个人说我是不知道啊，但是我就是上一个练的是肖邦。
就每个人随时带证书在身上这样子吗？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也是很多人学钢琴。
OK， 那
下一个我不懂的，
直笛，
直笛真的
直笛不需要，因为国中直接会学啊。
对，所以应该就是大家都有学过，算是一个才艺啊。
然后接下来是舞蹈，
舞蹈这没用吗？
我觉得这很有用吧。
我觉得现在世代就轮转，所以现在其实是很有用的，
因为刚好轮到现在，可能比如说 K-pop 啊，或者什么 MV 舞啊，然后会跳舞的人变成一种主流。
对，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好像不一定是学街舞，欸，好像是一种民俗舞蹈，你有印象吗？
对，民俗舞蹈或是什么云门舞集
或土风舞。
你小时候有学过土风舞？
我说会不会是爸妈跳土风舞的时候把小孩也带去，
哦，就不是这种流行的，
对，不是这种主流的感觉。再来是跆拳道、柔道或空手道。
我跟王宏之小时候有被送去上跆拳道，你们敢相信吗？
我觉得这大家现在很想听吧。
我们那时候那么矮，到底是可以踢到谁？
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聊一下这个话题。
一定要分享。接下来第九名，
这比较属于乐器，比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种，你知道乐器系列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属于可能有钱人家比较会走这个路线。
对，就是有钱人家子弟想要培养的，你知道吗？公主，
对，
或是王子那种感觉。我们是比较没有沾到这个边，
没办法啊。
然后第十名是直排轮。
直排轮真的那时候超夯的耶。
不是，这真的太有年代感了。
这真的是，这绝对是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流行。
如果你刚才听的时候有微微的笑的话，那你也在这里面。
对，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刚刚有学到的。
你刚刚有没有哪个字你看到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有悸动的吗？
我觉得我们对于先讲钢琴好了，因为钢琴真的是很多我们同年代的人可能会有这个记忆。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遇到所有人就是说，哎，你会弹钢琴吗？哎，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哎，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很像问说你会不会那个 CPR，
就是安妮吗？
我有高中有学过，但没有人说会这个字，
或是真的需要我执行的时候我都会推脱。
为什么那时候会被送去学钢琴呢？
我觉得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主流就是这样子，好像是说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教养的感觉吗？会比较高级，或是开发可能手眼协调啊，类似这样子的。但是我遇到很多人的跟我分享的都会觉得好像练钢琴的那种回忆不太好，嗯，就好像是被家长逼啊，或者老师很凶啊。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其实我是有点害怕的，就是关于钢琴这个记忆。
因为普遍的钢琴老师都偏凶。
对，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们真的弹得太烂，还是就是很凶的人才可以成为钢琴老师？
我有去访问我身边一些就教音乐的老师，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上课的时候要这么凶？他说因为就是要训练，就是不能让他觉得老师就是很好讲话，就还是要树立一种威严感
啊，就是要有一种你知道 人物的形象
吗？他说摔谱是必须，就是你有一招就是摔，把谱丢到地板上，说你到底有没有练琴？你没有练琴，我来这边到底要干嘛？
我已经有那种既视感，我刚刚回到幼小的我那种感觉，
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以前的钢琴老师好像，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凶啦，但是有严肃的时候就是了。
对，而且我怀疑就是真的到现在啊还会弹钢琴的人啊，他们都是因为妈妈是钢琴老师。有没有？
无法脱离，
无法脱离。就像我们这种就是妈妈把我们送去，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 suffer 一小时两小时，然后回来一曝十寒。
Okay.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只有那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撑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要有那个环境持续，然后才可以就是你要接受那个痛苦的回忆。
因为小时候练钢琴的行程其实是每次会学新的，因为你同时在练三首，然后可能就是新的就是你要先会练左手再右手再合起来，然后弹很熟再背，
一定要背，
就每次这样一直循环。然后你小时候又不是弹说哦我很喜欢周杰伦或很喜欢田馥甄就弹他的歌，不是，就老师叫你弹什么就弹什么，
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古典的音乐啊，什么土耳其进行曲啊，
哦，今天练个装饰音啊什么的。
对，就小时候没办法欣赏说这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而且他们有时候就是给我们的奖励又微乎其微，你知道他们除了打骂我们，如果偶尔称赞我们，我们就也会很开心。可是我们练那么久，比如说左手右手指法然后背都全部一次 OK 哦， one take 都 OK 以后得到什么？一张贴纸。就他好棒，一张贴纸让我们再来学更难的。
OK，
就是那个挫折感是不断的累积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拿一个很粗很长的一个铅笔然后打我们手，这样说不行哦，你这个指甲没剪。
哇，这样听起来你对于钢琴的回忆都是蛮负面的耶。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是我们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某一天被送去钢琴老师家，嗯，然后我每次就是轮流嘛，王燕姿一小时然后我一小时，然后每次王燕姿先的时候我就会在外面就是非常的焦虑， 然后想说怎么办，我要装病还是装死还是装什么，可不可以逃过下一堂课。
你小时候想过装死哦，很不简单，
就是任何可能都不要放过啊。
OK，
刚刚看那个兄妹的那个行程啊，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上钢琴课的时候都会很紧张，而且我的紧张是从搭车过去的时候，就爸妈把我们载去的时候，我们也在车上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曾经有练钢琴练到崩溃的，在课堂上跟老师就哭，你就直接流眼泪的 哭，直接弹到一半就哭出来，老师吓烂掉。那老师有跟你说什么吗？他就是当然会想要我精益求精嘛，弹更好，觉得说哎、欸，这首歌怎么练这么久了，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怎么还没有毕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爆哭，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一个礼拜有两天要上英文课，有一天要去上画画课，
对，
还要上跆拳道，等一下会讲到。
对
对，那 一个礼拜我还要练这个歌，我根本我真的
负荷不了，
然后我就大哭了，老师直接吓到。
老师就直接 let you go 了吗？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他就说，好，那我们就先不要谈了。
所以那天我就提早上课了嗎？
这就是我的策略。
我真的生气耶、欸、为什么我没有学会这招？
你就在那边想什么装死都没用啊。
你说一个大哭一个装死嘛，所以
小时候压力已经那
么大了，小时候压力就已经爆表了。
对啦，就是学钢琴的这件事，但我不觉得对我将来是完全没用的，因为我觉得对我后来很，因为我自己有学吉他嘛，
对
对，后来我发现说我比较喜欢吉他的时候，但是钢琴的这些乐理什么的还是有帮助我，
比如说看谱啊，
对啊，或知道就是乐理的这些和弦的一些组成啊，还是蛮有帮助的啦。
但小时候真的可能在练习的时候会有一种被逼迫的感觉啦，就是有一种比如说像大家都一直说什么学钢琴的小孩不会变坏嘛，
对，
對，
你觉得是真的吗？
我觉得其实不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嘛，只有妈妈是钢琴老师的人，她才有办法监督，因为一般的普遍的妈妈是不会弹钢琴的。
就不要一直在 cue 江老师了。
就是普遍妈妈她可能就是说，哦，你今天要练钢琴一小时哦，对，说好的要一小时，就这样，因为她也听不懂你是在乱弹还是说你真的有在弹。
对，
所以我妈那时候就首先她的策略就是她放一张白纸在钢琴旁边，然后我们要自己去像打卡一样去 log， 就比如说我要写说我今天是七点到八点红之练琴签名这样，然后就后来发现我们两个都乱填，就可能妈妈去看的时候七点半已经填到九点，就有种时空旅人的感觉。后来妈妈生气了，就妈妈就放一个，你知道烘焙有一个倒数计时器，
就是你转之后就会滴滴滴滴滴滴那种，
对吧？因为那个才是真的嘛，就是你如果自己 log 就会发现奇怪，真的时间对不起来，跟事实有出入，
没错。
但是放那个倒数计时器之后，我发现呢那个是可以手把它调快的。
对，而且怎么样，我们是双胞胎，
怎么样？
所以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忙去放案，
只能一个人，那个音乐不间断，然后就还可以另外一只手去调。
对啊，爸妈就无法分辨，他想说可能音乐太好听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对，就有种忘了时间的感觉，
以至于就是二十多年了，我爸妈听到这一集才知道我们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要表达是，其实学音乐的小孩不是不会变坏，
是变坏的更快，
是有各种新的技能会产生。
哦、oh, okay.
对啊，那除了钢琴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像我刚刚讨论到跆拳道。
对，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要被送去学跆拳道啊？
我真的已经忘记台湾到底对于跆拳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着迷。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种、oh. 不知道是因为奥运还是怎么样，就可能会觉得哎，强健身体的方法就是要跆拳道这样子。
有，
然后所以到处都会有一些你知道武术
道馆、啊、
道馆，对，道馆，然后就会有一些教练，然后就会带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练习。
然后我们是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嘛左右，
差不多
去打跆拳道。首先要克服就是要打架这件事情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他又叫我跟王宏志对打。
你说打家人这件事
吗？怎么会要我打家人啊？
你说好，来第一堂课就你们两个对打，
然后说你怎么不出拳，你为什么犹豫
啊？他就是我的家人啊，可是你现在对我出拳很快啊。
那小时候有练习啊。
我觉得小时候对于跆拳道会有一种执着，因为他那个绑在腰带上、哦、那个腰带是不同颜色的。
对，
因为你刚开始你是初心者的时候是白色的，
对，
就是最弱的。
对，
然后慢慢可能是 黄色蓝色
红色
黑色嘛，然后黑色还有几段这样子，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像在练功的感觉、嗯、真的是练功啦。
对
对，就打怪那种感觉，所以就很希望说自己可不可以快点升等，所以小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着迷那种你知道有进步的感觉吗？可是就是在面对就是你知道要对打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是比较困难，而且要记得一些，我记得他有什么太极一式啊几式，你要连续记得出拳然后再踢脚那种感觉。
我好难想象你现在打跆拳道哦。
你说
我现在也很难想象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拔在家里要一直踢他、欸，你干嘛？你为什么要否认过去？
太荒谬，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了、欸。
家里有一个拔。Again， 就是父母其实他们把我们送过去，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学了什么，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把回家，然后说妈妈你把这拿着，他就得拿着，然后我们就一直踢那个把，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两个月就没再学了？
太荒谬，太荒谬了啦。
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因为可能因为是女生、嗯、所以担心说哦以后可能会有遇到坏人、嗯、所以会不会其实练的这个除了你体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之外也是一种
防身术，
就是说哎、欸、可能你们两个之后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也许可以你知道自我保护。
我觉得可能就是爸妈想帮我们丢包而已。
你说什么？就想说啊，很晚不想来接我们啊，反正他们会跆拳道啦，这样。
就他们现在这时间就尽量去上才艺班，我们就是传习服务。
哦，你是说不想育儿？
对啊，因为你看会不会很多的父母是想说，哎、欸，学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你的大脑的某一块跟你的身体有在开发。
哦，对，就比如说多画画，虽然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
可是因为你那时候有摸过水彩，看过色彩，
对，
所以你现在可能会比较有美感吗？或者是说，其实你会比较有创造力这样子？
你有这样觉得吗？
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各位父母，听听这就真实的心声。
我觉得让小孩去学才艺，就是带像带小孩出国一样，就他没有装记忆卡，你拍再美的这个照片也是不会存下来。你
懂吗？好恐怖，养到你真的好衰哦。
不是，你跟我一起被养的啊。
我觉得我有记得啊。
好了，我觉得其实是好玩嘛，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回忆，然后你跟大家会有一些话题、嗯、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被逼迫的感觉比较深、嗯、好像是别人叫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在做我觉得没有办法持续，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动力要来自于哪里。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我自己也有想办法主动去学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加入了热舞社
啊。刚刚跳舞不就第五名没有用的？
不是，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大四加入热舞社是轰动我的朋友界吗？因为我也是非常智障的一个人，虽然我很会打篮球，可是跳舞一直不在我的范围里面啊。
你刚刚在偷偷的就是帮自己业配吗？
对啊，不是，就是我那时候我跟王彦之说我要加入热舞社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倒吸一口气。你那时候什么想法？
就很害怕，就是什么膝盖什么又断，韧带断掉或什么的、啊、
他那时候一直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
对啊，又想说他老骨头了。
可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因为那时我们那个年代最夯的社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吉他社、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热舞社。
对
对，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已经加入吉他社了嘛。
你不要美化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高中加入不了热舞社吧？
哦对，因
因为他要脸啊，
对，
身材什么的。
热舞社那时候很过分，就他们要就是 audition，
对，
就他们要甄选，就是每个人上来跳一跳，然后如果你要嘛就是长得很好看被选，要嘛就是你真的很会跳舞，对不对？然后像我们就落不到任何一个这种类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只好说我们最喜欢吉他社。
每天说我好喜欢弹吉他、哦、
对。那我那时候大四的时候我就想说青春不能有遗憾嘛，
对，
我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啊，
所以你就发自内心的自己想学的。
对，我就毅然决然加入了热舞社，就没有人在大四加入热舞社的啊。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跟每天跟大一混在一起，然后呢我就是每天晚上在那边律动到半夜，然后我家是没有全身镜的哦，就是你知道练舞要看全部的动作，但是没抢不到那个镜墙，以至于我就要去我就是隔壁邻居他家的那个铁门是有反射的，所以我就在他铁门前面律动。
哇，你今天简直是跟抓萤火虫来念书没有什么两样啊。
就他如果今天只是打开就是收一个包裹，他就会看到我一直对他就是在蹲起立蹲下这样子，
觉得很性感，
觉得应该想要报警。所以我只想要表达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是自己喜欢，所以就是你知道那种付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怎么样不一样？
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即使再累或者再愚蠢事我也愿意做。嗯，对。然后那时候我还逼王彦之来看我惩罚，
就很累啊，连车资都不补贴。
那是你们粉丝要自己想好的吧？
还知道把我化为粉丝，有个过分。你说这个小时候有学过跆拳道不 K 他几拳吗？一定要的吧。
那你呢，你有学什么东西是你后来长大学觉得很棒的吗？
我觉得首先吉他跟篮球都是就是我妈不看好我，但是我就一直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爸妈不看好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唱衰吗？有时候
我妈真的是唱衰大师，你必须要认同这一点。
对，她是，
她就是我们跟他们分享，比如说我很喜欢打篮球嘛，我们之前频道有拍过一些打篮球的，然后高中也是篮球队的，然后我就真的很喜欢。但我妈有时候就会说：“天哪，你个子那么矮，你这打什么篮球啊？”
我觉得也没有说错啊，我们就的确是哈比人啊。
可是我就觉得说，女儿已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就喜欢的兴趣
了，然后你还要这样子，
就是你就是要这样子泼冷水。 他是没有阻止我弹吉他啦，但是他可能就会说他比较喜欢钢琴这样。
哦，一直想要业配钢琴这样子。
对，但是确实是长大以后，像你想跳舞或是我自己学，真的是自己想学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就不是一个功利主义去计算或者 是有效化它的产值之类的。
对，那你觉得有差吗？就是小时候被就是可能父母想说大抓周嘛，就给你送去啊，体育一个，音乐一个，然后语言这样，对你将来就是发展有影响吗？
我觉得你讲那个大抓周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他们真的也算是以工程师来说就是 try and error、就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啊，你就一步啊，
对啊，你就这边也试一试，比如说你朱中庆打击乐你也给我去打一打，
然
后珠算也打一打、然后画画也画一画，反正你就哪一个可以我就把你送去那边，
看哪一个老师说我觉得他将来不错
哦， 然后就觉得说哎，我生了一个奇才这样子。
对，
反正在某个地方就是绝对有用这样。可是小时候虽然回到你的刚刚问题，你觉得长大有没有用，我觉得虽然我都已经不记得钢琴怎么弹，或者是说跆拳道我甚至也不记得太极式怎么打，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影响的两个点，一个是说小时候会观察，就是、原来父母就是爸爸妈妈除了在看我学业成绩之外，他们也蛮注重一些别的，就会发现父母的重心好像不是只是成绩而已，所以我好像做别的他们也会开心，就所以我以后如果做别的好像也有那个可能性的那种感觉。
哇，你小时候就很成熟耶、
小时候就是要一直想啊，很怕被丢掉因为有两个嘛，留一个就好、对，一个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其实学才艺也有好处的点，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跟朋友一些话题，
对，
之外我觉得有时候在欣赏一些事物的时候也比较有一点感觉参与感，比如说我像你刚才讲打篮球，虽然我们也没有打到什么很职业的等级，也没有因此拿它来谋生，可是比如说像我昨天在看 HBL 的决赛的时候，然后就会看到比如说这个犯规或这个犯规前的后仰跳投然后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共感，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哇，这动作是多么困难，这一球多么的精彩，你会觉得看球赛的时候会比其他人更投入的那种感觉。
对我而言我觉得蛮认同的，就是我觉得不论是学比如说乐器也好或是运动也好，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对我都很像在学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这个乐器同样会音乐或同样看得懂比赛这件事情的人，他们会有个共同的语言，知道说怎么样是很厉害的，或者怎么样是就有个讨论的点，或是有一个逻辑。
那如果你未来小孩，你有没有想要让他尝试什么东西？
我觉得首先呢，虽然我们刚才炮轰了一轮，就是父母就是选这么多大抓周，
对，
但是我觉得确实现在自己长大以后觉得好像真的会想要有至少运动或是语言跟音乐三个自己选一
个。你很贪耶，
就是都要各选一下
运动哦，你说因为像肢体协调
啊，
然后再音乐如果是那种很猎奇的都可以吗？
什么琵琶，
比如说妈妈我就是想要练三角铁，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也可以
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语言。
对，
语言就是我喜欢国语耶，这样可以。
国语已经大家都在念啊、
所以要再选一个小孩压力很大
就怎样选一选，就跟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少多少。
对啊，他会不会以后也是一颗行程超级塞满、
那你可以吗？
我其实反而会希望他可以做一些动手做的东西
哦，
就也是一样，就是开发自己组织能力嘛，比如说他小时候可以自己组一些家具或是修水电
你根本就想要他打工而已啊
不是，因为我希望他可能也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某些人才可以做，自己也可以动手做的那种感觉。
DIY
就不要觉得说哦，以后就是想要花钱了事，或者是比如说可以帮妈妈修东西啊
OK 我们有了解了。
对，因为水电真的有时候叫不来，所以如果小孩会的话这样是蛮好的啦。
对，我就想说我好像也不想要逼迫，假设我真的未来有小孩的话，我也不想要逼迫他说一定要学他不喜欢的东西。
对
对，就像我们至今可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学一些我们现在用不到的东西，但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说啊，妈妈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学啊，反正我以后就会用 AI 啊，就 GPT 就教他做事不就好了吗？
完全嘴巴闭闭耶，我真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因为妈妈连 GPT 都不会用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 OK？
我觉得你都不学，可是你不用这样探索兴趣也可以过得开心的话，我好像也找不到理由逼你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刚刚就是在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是我们小时候有人这样子逼着我们去探索 就比如说一个月学画画，一个月学跆拳道或什么的。可是现在是已经拿掉这个束缚嘛，没有人会去逼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却在这边常常会说，哎，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对，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身边有一些也是上班的朋友会跟我说，他觉得就上班或是工作什么的，就是很，尤其可能考研究所也是，就是很忙，然后你投入很多时间，然后你剩下的时间觉得别人好像过得很精彩，可是自己没有兴趣，找不到一个很热爱的。
对，就我
嗜好，
我回家除了就是点外送然后看韩剧睡觉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兴趣。那是不是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共感嘛？嗯，所以我就想说，欸，我们这样子一直抱怨爸妈一直 push 我们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可是长大之后却也不愿意就是push 自己，也不愿意花钱，就算去体验一个月也不愿意，但是每天都在抱怨。
我没有，我不是这个主题。
对不起，我是
切割。
对，就是我想说，欸，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回想一下小时候，其实没学完的东西也不会觉得很丢脸啊，对不对？嗯，因为大家也就是，欸，大家都珠算也都忘记了，啊，然后大家钢琴也都忘记了，可是有那段记忆，不如现在 也自己去尝试一些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学怎么修缮自己的木工啊，或者是说
你到底多想修水电啊。
没有，我的意思，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大家也可以就是借由现在也不晚嘛，我们也是一个你知道老小孩，我们也可以多多去尝试，你现在再来一个老抓周也不迟啊，对不对？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嘛，就比如说你看我想要自己学吉他，但是我想学吉他的时候，因为我妈以前逼我学钢，也没有逼我，她一直声称说是我们自己想学的，
对，她还是到目前还是在先声称。
对，可是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你以后可能不知道，可能你将来30岁40岁才突然想要学乐器的时候，这时候你原本还记得那么一点点哆来咪发嗦，那至少你会知道说这个概念嘛，或是对你来说它的那个大概长什么样子，至少还是一个小工具吧，
或是至少在那个柜台报名的时候还可以说，哦，我曾经学过钢琴啦，这样子。
对，所以我现在后来的结论就是小时候学什么都给他学下去，
什么都学一点，
什么都学，
你就像去自助餐每一个先夹一点点吃，
就是反正将来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到啊，
哦，就先拿起来放这样。
对啊，没差啊，
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励志的啦。
就是你跟你就捡垃圾袋，然后你不是大家都会收集垃圾袋，然后塑胶袋，然后到时候看什么时候需要用
嘛。哦，对，或者是去餐厅的时候先偷卫生纸。有一点歪掉了，有一点歪掉了。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好了，我觉得今天就聊了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似的共同回忆嘛，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学过什么样很奇怪猎奇的才艺，到底是开心的呢还是被逼的呢，或者是说长大是不是有继续持续下来的人，也许也可以请大家留言分享给我们你们的故事。
真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过得很充实啊。
真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也至少留一些回忆吧。
对啊，就至少激励一下说，哦，你以前都可以过这个日子，你都学那么多东西了，你现在一定可以的。
对，你小时候都充满，你知道每天补去音乐啊或者英文啊或者打来打去啊或者画画啊，你现在也可以一样就是丰富的你的人生。
很好，我们还是很正向的
结尾。要转弯转回来。
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家非常期盼的结尾了，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就是冷笑话时间呢，要来一个机智问答。
来，
这个机智问答我们就是也是不啰嗦，就一答完马上要进配乐。
OK， 这么没有信心就对了。
好， OK，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食物掉到地板上会比较好吃吗？
为什么？
因为会变成在地料理。
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给我们五星哦，
给我们留言鼓励哦。
如果你不知道要学什么话，请记得要学怎么讲冷笑话。拜拜，
拜拜。